爷胤禛听了乌思明的话，没再说话，只是用力的点了点头，转身就走，转瞬之间便消失在茫茫的雪夜之中。胤禛走了大约有小半个时辰，老十七胤礼骑着马回来了，他见屋子里几个人像木雕泥塑似的，一个个端坐不语，茶吊子上的水翻着花大开了，也没人管，不由笑着说：“嘿呦，我这是进了吕祖庙了吗？你们这群肉身菩萨，还这么好的雪天，不布雪咏梅，都在这里参禅念壁呀、啊？告诉你们，西山瑞剑营的事儿啊，已经办妥了。他们答应，丰台大营只要有什么动静，瑞剑营要拔营进驻畅春园，秦王护驾，全听我的调遣。”这屋子里的气氛原本是紧张的透不过气儿来，经他这么轻松的一搅和，顿时又活跃起来了。乌思明把刚才和胤禛的一番记忆详细说了一遍，最后又说：“十七爷，我们都等着您回来呢，最要紧的是丰台大营，这里的兵指挥得动，一切主动权就操在我们手中了。瑞剑营既然也肯听命于我，那就更好了。”胤礼笑着说：“嗨，吴先生，好是好，您不知道耗了我多少精神呢。光精神还不说啊，30万家底儿抖搂的精光精光的，我如今呐，可真是个穷光蛋阿哥喽。”杏音和尚笑嘻嘻的接过话茬：“嗨，十七爷，那300万也值。十七爷破产为国，那将来至少挣一顶郡王帽子。”吴思明轻松的一笑说：“哈哈，那眼下是没什么事可做了，静等申时吧。十七爷再穷，恐怕也得管我们一顿饭了。”众人一听都笑了，胤礼便一叠连声的传饭。按照乌思明的设想啊，胤禛去听宣遗诏出来，至少也要过了未时，却不料饭还没吃完呢，棉帘呼的一响，胤禛带着一阵寒风就闯进来了。众人一见他回来的这么快，都愣住了。只见胤禛的脸上清白不定，半天乌思明才问：“四爷，出什么事儿了？莫非是我料事不准？”胤禛大约是骑马跑得太快了，浑身都冻僵了，在暖融融的花厅里，他半天才回过神来，颤声说：“乌先生，皇阿玛不中用了，不过已经有一命传位给我。”听了这话，所有的人呼的一下都站起身来。乌思明艰难的架起拐杖，目光炯炯的盯着胤禛：“四爷，那诏书呢？”“诏书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边藏着呢，已经命新任尚书房大臣隆科多去取了。”“什么？隆科多？啊，说还有张五哥和德楞泰监视着他读遗诏。那八爷呢？他此刻在干什么？”“他们都在万岁爷寝宫听宣遗命呢，等候传位遗诏。”“那四爷您……”“哦，我是奉圣命去释放胤禔、胤仍、胤祥，让他们飞速进园子见皇上最后一面呢。”乌思明听到这儿不由眼睛一亮，他高兴的把双拐都给扔了，结果差点没摔倒在地上，慌的杏音急忙上前一把把他给扶住了。乌思明激动的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有点嘶哑了：“万岁爷真乃是圣明之主啊。”说到这儿，他扫视了众人一眼，回过神来说：“此时大局尚不稳定，可不是坐等成功的时候， 要是稍有疏忽，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就算是皇上有一命，也难抗八爷那么大的势力。眼下最要紧的头一件事，就是要护好四爷。四爷府里和十七爷府里的男丁要全部出动，充作侍卫。第二件，十七爷立刻带上官房去放十三爷，宣明圣旨，掌握丰台大营。第三件，请红石、红利、红昼三位世子带上十七爷的首令去西山瑞建营。万一丰台大营不奉诏，那就带兵进园子。胤禛从怀里取出一支令箭。吴先生，不用带那个官房了。你看，如今有这个东西，省我们多少事儿啊！胤祥那儿我去，大哥二哥呢，就请十七弟代劳一下就是了。说着，把这支令箭递给了文爵和尚。文爵接过来一看，这是九寸多长的一支令箭，却是黄金铸成，还带着胤禛的体温呢。上头刻着“如朕亲临”四个字，沉甸甸的，亮闪闪的，显示着他至高无上的权力。想到这儿，文爵说：“此刻可是一刻千金呐！大阿哥、二阿哥那儿不要耗太长的时间，我们先办大事。”乌思明立刻点点头说：“对，和尚这话说的对极了，四爷。”你去放了十三爷，然后呢，赶紧赶回去听宣读传位遗诏。有十三爷和十七爷在外头，万事都能支应得了。众人这才从惊喜中清醒过来，紧张的商量了一阵子，决定杏音和周用成带着两府的人马紧紧跟着胤禛，其余的人分头通知。忙活了好一阵子，才算摆不停当。胤禛率领着两府的人马，冒着漫天大雪，来到了十三贝勒府。凭着那支令箭，一点麻烦都没有，就遣散了内务府的看守人员，自己带着杏音大踏步的走进去了。此刻，十三爷胤祥和阿兰乔姐坐在花厅里，敞着个大门，一边围着火炉子烤火吃酒，一边赏雪呢。猛然间见胤禛穿着簇新的亲王装束闯进来了，情知朝中出了大事，他呼的一下站起身来，目不转睛的盯着胤禛。四哥，你怎么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胤禛显得精神抖擞，站在雪地里点了点头，上下把胤祥打量一番，这才拾级而上，站在上首，取出那只金牌令箭抱在当胸。老十三有旨意。胤祥激动之余，急忙一撩袍子跪在地上磕了个头说：“请四哥宣旨。”胤禛盯了阿兰和乔姐一眼，这才慢吞吞的说：“万岁爷想念你，特命我宣你见驾。”真的，胤祥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的嘴唇剧烈的抖动了几下，不知是因为冷啊，还是因为激动，浑身都在剧烈的颤抖着，憋了好一会儿，才从心底里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嚎：“
万岁爷，皇阿玛，你还记得我老十三呐？”
他这一嗓子把胤禛吓了一跳，他打了个愣怔，才镇定住自己，急忙上前一步说：“老十三，这不是哭的时候啊。有泪留着以后再流吧，走到倚云阁去，我有事儿要交代。”阿兰和乔姐不由对视了一眼，两个人的脸色都异常苍白。见他们兄弟俩要走，阿兰勉强笑着说：“天冷，四爷和十三爷要办大事， 好歹吃我们一杯践行酒吧。说着就去斟酒，乔姐急忙用盘子端过来了，不知怎么回事，她的双手颤抖得厉害，一边敬酒一边颤声说，往后十三爷又不得闲了，未必能吃上我们的酒呢，只要能念起我们跟着十三爷苦熬这十年，就不枉了我们主仆一场了。印祥扑哧一笑说，切，你们说这什么话呀，我又不是被发配到打生乌拉去了，何必这么婆婆妈妈的嚼舌呢。说完一甩手，带着胤禛径直向花园走去。这个倚云阁呀，就坐落在胤祥府邸的花园里，是个三层的亭台。胤祥默默地带着胤禛和周用成上了倚云阁，请胤禛坐下，这才说，四哥入门不问荣辱事，但见容颜便知晓，朝里肯定是出了塌天大事，你是矫诏来放我的，对不对？有什么吩咐你就说吧。胤禛看了一眼外边的雪景，沉吟了一下才说，十三弟，万岁爷大约是不行了，他老人家要见你最后一面，不过我可不是矫诏，的确是奉旨来见你的，我已经亲耳听到了万岁爷要将皇位传给我，不过事虽如此，但是老八的势力不容忽视啊，这可是至关紧要的关键时刻，你得助我一臂之力。说着就把畅春园的情形和在十七阿哥府他们记忆的事儿详细讲了一遍，最后又说，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万岁爷扣住他们单单放我出来，就是因为怕我控制不住局面。胤祥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就听楼下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上楼来了，抬头一看竟然是鄂伦岱，不由大吃一惊，厉声问道，鄂伦岱，你来干什么？胤禛急忙上前解释说，十三弟，鄂伦岱如今已经明白过来了，哎，老八呀差点没把他给治死。鄂伦岱着急的连安也没顾得上请，急急忙忙的说，四爷十三爷，我是刚从天坛赶来的，内廷有旨让四爷火速进去。胤祥唰的一下站起身来说，好，事不宜迟，四哥咱们立即分头行动。一边说一边往外走，刚刚走到楼梯口，迎面碰见贾平气喘吁吁的跑上来了，他一边上着楼梯一边结结巴巴的说，十三爷，阿兰乔姐他们。话还没说完呢，就被胤祥给打断了，怎么他们是奸细对不对？他们是奸细，你是好人吗？你这吃里扒外的混账东西，九爷给你什么好处了，你甘心情愿的在我这儿做卧底，以为我不知道啊？天道好还，报应不爽，爷心里明白着呢，这会子跑来献殷勤来了，晚了。说着话猝不及防回身，猛的一下从鄂伦岱的腰间拔出佩剑，反手一挺，唰的一下直刺贾平的腰间，那贾平惨嚎一声，一个倒栽葱从楼上摔下去了，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就气绝身亡了。跟在后边的胤禛和周用成都吓了一跳，半天没回过神来。鄂伦岱诧异的问胤祥，十三爷，这是怎么回事啊？胤祥满不在乎的在靴子底上蹭了蹭剑上的血迹，这才说，哈哈，不明白吧，这叫开门红，先拿内奸祭刀图个吉利，走，宰那两个狐狸精去。胤禛跟在胤祥的身后， 觉得有点头晕目眩呐，连腿脚都有点发软了，心头突突乱跳。他强自镇静着自己，勉强一笑说：“哎呀，十三弟真乃大英雄、大丈夫啊！”印祥手提宝剑，头也不回的说：“哈哈，四哥，英雄丈夫说不上，我是拼命十三郎。此刻千钧一发，性命只在呼吸之间，岂容儿女私情？难道还留着他们去朝阳门外报信不成？”印祥这话再明白不过了，他这是要去杀阿兰和乔姐。但是他万万没想到，阿兰和乔姐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动手了。当一行四人赶到前边花厅的时候，远远看着就觉得有点不大对头，残酒尚在，炉火仍流，却不见一个人影。印祥抢步上了台阶，不由愣在了当地。只见阿兰和乔姐一东一西躺在地上，阿兰已经断气了，乔姐也是奄奄一息。见印祥进来，他勉强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说话的声音又低又弱：“十三爷，我们两个好薄命啊！”说到这儿，脸一歪，也断气儿了。印祥也说不上此时此刻心里是个什么滋味，手中的宝剑当的一声掉在了地上。胤禛一刻也不敢停留，和胤祥出了大门，在门口汇合了十七阿哥。兄弟仨人兵分两路，胤祥和十七阿哥直奔丰台大营，胤禛打马扬鞭赶回畅春园。一进穹庐，刘铁城便焦急的迎上前来说：“快，张中堂正在宣遗诏呢，请爷快进去呢。”胤禛不敢怠慢，急忙进去了，跪在三阿哥胤祉的旁边。此刻张廷玉还在宣读遗诏呢。这份遗诏刚才胤禛出去的时候，张廷玉就开始宣读了。这么长时间，胤禛满以为早就读完了呢，可谁知道张廷玉读得口干舌燥，兀自没完没了。他偷眼看了看躺在榻上一动不动的康熙，忍不住问身边的胤祉：“三哥，这遗诏还没读完呢？”胤祉轻轻挪动一下跪得有点发麻的双腿，淡淡一笑说：“嗨，这哪是遗诏啊，简直是一部国语，一部左传。”胤禛想着胤祥在丰台大营不知道办得顺不顺手，心里一个劲儿的打鼓，也没理会胤祉的话。他耐着性子听下去，暗自瞟了一眼胤嗣、胤堂、胤娥他们，他们一个个都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这样一来，胤禛渐渐的倒定下了心神，冗长的遗诏终于宣读完毕。下面跪着的十九个阿哥，连同宣读遗诏的张廷玉，都松了一口气儿，把目光投向昏昏沉沉仰卧在玉榻上的康熙，等着他发话。但是康熙只是吸动了一下嘴唇，却什么也没说，似乎连睁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张廷玉轻轻叹息一声说：“可都听明白了？”跪在第二排的胤娥炸着胆子说：“张中堂，明白是明白了，可是这么长的诏书，怎么没听见这皇位究竟传给谁呀？按理说应该把继位的事儿说说清楚嘛，到底万岁爷传位给谁呀？”听了这话，胤禛的头觉得嗡的一响，他立即把心提得老高老高的。因为刚才他出去的时候啊， 正好听见康熙说过传位给自己的话，但是这话却不是当着自己的面说的，而是自己辞别出来，在廊檐下听见康熙说：“你们不是要知道传位给谁吗？到了如今，朕也不瞒你们了，就是刚才奉旨出去的四阿哥。但是此刻手无凭据，老十又当场发难，皇上已是奄奄一息，无力处置，这可怎么好呢？”康熙微微睁开了眼睛，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畜生，可恶！”他用浑浊的眼睛盯着胤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老九胤堂一脸假笑说：“阿玛，您得当心身子骨，别生气了。老十问的对呀，既然是遗诏，那理应说说这皇位究竟传给谁嘛。”康熙紧咬着牙关，他仿佛在聚集着最后的力量，半天才断断续续的说：“传四阿哥。”胤禛激动的一挺身，西行一步，大声说：“父皇，儿臣在。”胤堂却冷冷一笑说：“嘿呦，四哥可真能自作多情哎！你没听皇上说要传的是十四阿哥吗？皇阿玛可真圣明，十四阿哥文武双全，那在阿哥中是顶尖的人，传位给十四阿哥也是大清的福分。”胤禛却平静的一笑说：“哼，我不知道父皇传我干什么，但只知道刚才皇阿玛说传的是我。阿玛，你有什么旨意？”康熙只是一动不动的躺着，没再说话。老八胤祀见康熙的脸色不大对头，已经不能说话了，又见胤堂在胤禛的目光逼视下有点气馁，急忙接过话茬说：“其实刚才在场的人全都听得清清楚楚的，皇阿玛明明说要传十四阿哥嘛。”老九胤堂一见胤祀支持自己，也来了劲头来，刚想说话，不妨老十胤娥往前跪了一步说：“父皇，你不要理四哥，他是昏了头了。十四阿哥在宿州正星夜兼程赶回来给您请安呢，有什么话您要是怕来不及说呀，那您就只管吩咐我们啊，乱臣贼子啊，做不了反，您就放心吧。”康熙紧咬着牙关，忽然睁开了眼睛，猛地一下坐起身来，指着胤娥浑身颤抖，半天才抓起枕边的念珠一甩手砸过去了：“你好。”说到这儿，他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